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将前往拉斯维加斯，与此同时，调查人员继续在那里努力查找为什么一名枪手从一家酒店的高层房间向一个音乐活动扫射的原因。枪手打死至少58人，然后开枪自杀。川普总统说，我们将到那里看望一些正在恢复的人，一些幸存者，我们还将和警方以及治安官开会，我们会在拉斯维加斯待相当长的时间。川普称枪击者是病态，精神错乱。他还说，任何有关对枪支新加管控的讨论要到以后再说。当局已经查明，从曼德勒海湾酒店32层的房间向下扫射9到11分钟的枪手是64岁的帕多克。枪击中除了58人丧生之外，还有500多人受伤。该地治安长官隆巴多说，他绝对相信警察将找到枪手的作案动机，并期待今后几天内发现大量信息。他说，正在取得进展，但是还没有找到所有答案。调查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帕多克的女友，枪击事件发生时他在菲律宾，但是已经在星期二晚上回到美国。他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已经在那里等候。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波多黎各亲眼看到了飓风带来的灾害，他会见了波多黎各的领导人，其中包括针对华盛顿对飓风灾害的反应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士。川普总统在波多黎各路易斯穆尼奥斯国民卫队空军基地有联邦及地方政府官员参加的欢迎活动中说，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奋力工作的人。川普还大力赞扬联邦政府和军队做出的救灾努力。有人批评联邦政府的救援太少，来得太迟，未能挽救在偏远地区遭受飓风灾害的居民的生命。很多居民断水以及缺乏生活必需品超过1个星期。川普结束访问波多黎各之际，有关当局把波多黎各死于飓风灾害的人数从16人调整到34人。川普曾经对相对较低的死亡人数与2005年席卷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死亡人数相比较。被中共定为反动刊物的香港政论杂志《争鸣》和《动向》在10月1日出版的合刊上突然宣布停刊。据信，停刊主因是创办人兼总编辑96岁的温辉今年在美国去世，家人不愿意继续亏本经营，决定停刊。据港媒报道，两刊合刊号刊登署名全体同仁的难说再见告别文，感谢读者和作者40年来的支持，强调两刊提供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呼唤民主、人权、自由，抨击独裁和腐朽，与读者一起跨越困难和障碍，承载一代人的理想和使命。争鸣创刊于1977年，第二年其姐妹杂志《动向》问世，每个月的1日跟15日交替出版，经常刊登批评中共的评论文章，是80年代唯一专门谈论中国政治的杂志，也是外界了解中国最新国情的主要渠道之一，被赞为世界翘楚，也吸引许多内地人到香港购买带回传阅。柬埔寨一名主要反对党的议员在被警告说他可能被以涉及推翻政府阴谋的罪名逮捕之后逃离了柬埔寨。柬埔寨救国党副主席莫淑华星期二离开了金边。一天前，柬埔寨总理洪森誓言要对所有可能卷入这个阴谋的人采取行动。柬埔寨救国党主席根索卡9月3日被从家中带走，受到叛国罪的指控。政府说，这个指控基于他在2013年的一段视频中的讲话。他在视频中说，他得到美国的帮助，要在柬埔寨发展民主运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我们都知道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他们一家人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
没错，一直收听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听众呢，也肯定很熟悉住在 Riverdale 这个小城镇的 Stewart 一家。
肖华，那么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课文内容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今天的课文是讲Richard Stewart 帮邻居搬家的事儿。
有一对姓 Buckman 的夫妇买下了 Stewart 隔壁的一栋房子。这对夫妇呢，丈夫叫 Michael， 太太是 Eva。 今天他们租了一辆专门搬家用的小卡车，把家具等所有东西都运到了新居。
Richard 看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在搬一个大沙发，但是 Eva 好像有点困难，搬不动。于是 Richard 就过去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表示要帮他们搬东西进屋。
他不仅是帮他们把大沙发给搬了进去，而且还和他们一起把其他东西也搬进了屋。 Michael 和 Eva 当然对 Richard 表示非常感谢。
正当他们三个人为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高兴的时候，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来拜访新邻居，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吃的东西表示欢迎。
听众朋友，这课文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反映了很多美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从这几个人物的对话中学到美国人在这特定的情况下互相交往时常用的英语词句和说法。
我们先来听一遍课文的全文。各位听众，您要是有的地方听不懂，也不用着急，因为在听完全文之后，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 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好，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分段来听。现在先听第一段。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课文内容，我们在每句英文后面还要加中文翻译。
课文的第一段，也就是 Michael 和 Eva 在搬一个大沙发时的对话。
哎，玉文，稍等一下，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听众介绍几个单词。
好，那我先说 lift，L-I-F-T，lift。动词抬起来
couch C-O-U-C-H couch 名词沙发
hurt H-U-R-T hurt 动词受伤或伤害
moving company 是由 moving 和 company 两个词组成的是指搬运公司或者搬家公司
我们现在先来听这段对话。Michael 和 Eva 正在搬大沙发。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Eva, 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抬。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Michael, 让我喘口气，这沙发很重。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行，别着急。我希望啊，咱们谁也别受伤。不过，我们为什么不雇一个搬家公司来为我们做这些事儿呢？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我们可以自己搬啊，我们就是得慢慢干。
Ready now?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Ready. One, two, three.
准备好了，一、二、三。
哎，宇文，你看这段话呢这么短，但是里边有好几个常用的短语。
对，就拿 catch my breath 来说吧。Catch 一般的意思是抓住 ，breath 是呼吸。那么 catch my breath 难道是抓住我的呼吸？
那当然不是了。Catch my breath 是一个习惯用语，意思是让我喘口气。
没错，像那天早上我去跑步，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呢，我妈就催我去吃早饭，我就对我妈说 ，Let me catch my breath first， 让我啊先喘口气。
另外呢？Eva 说要喘口气 ，Michael 就说 ：“Take your time. Take 是拿 ，time 是时间。那玉文按照你的说法 ，take your time 就是拿你的时间了。”
小华别瞎说了 ，take your time 是慢慢来，别着急的意思。
对，那天呢，我去大夫那儿检查身体，到了那儿呢，我一下找不到我的医疗保险卡了。护士对我说 ：“Take your time， 让我慢慢找。”
是，那 Michael 问。为什么我们不雇用一个搬家公司来替我们做这些事？伊娃回答说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搬。Do it by ourselves 就是自己来做。
要是一个妈妈问自己的孩子：‘你能自己做功课吗？’
那就是 ‘Can you do your homework by yourself？’
对，这类短语呢非常有用。学会这种短语呢，会润色你的英语。”听起来呢很口语，而且也比较地道。下面我们来听这课课文的第二段，也就是 Richard 看见 Michael 和 Eva 在搬沙发，就主动过去帮忙。
Hi there.
Hey, 你们好。
Hello.
Hello.
你好。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我是 Richard Stewart， 我就住在那儿，就在隔壁我父母的房子里。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 Michael Buckman， 这是我太太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Eva， 你好，你们是不是新的房主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是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栋房子，我们非常高兴。在这段话里，一大半是自我介绍或介绍别人，这很简单，因为英文和中文的格式是一样的。例如，英文说 I am Richard Stewart， 中文就是我是 Richard Stewart。
Michael 在介绍自己太太的时候说 This is my wife Eva， 这是我太太 Eva。
但是啊，肖华，一句话有好多说法，自我介绍也有不同的方式哦。
对啊，有的时候也可以说My name is so-and-so.
下面我们来听这一课文的第三段。这是 Richard 在帮 Michael 和 Eva 把沙发搬进屋去的时候，他们三人的对话。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我看到你们想抬这个沙发，我就过来帮忙。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哎，你真是太好了。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没事儿，我抬这一头好吗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太好了 ，Richard， 谢谢你啊。你准备好就行，我这儿没问题。一、二、三。哎 ，Eva， 去把前门打开。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这很重，但愿你就这一个沙发。
Oh, it is.
哦，是只有一个。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我们搬好了，就放在这儿吧。
从这段对话里有一些日常用的客套话，在 Richard 主动提出要帮忙的时候 ，Michael 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你太好了，也有谢谢你的意思。
而 Richard 回答说 "It's nothing"， 没事儿，也就是别客气。
这些啊，几乎都是每天会听到或需要讲的话，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是啊，比如说我昨天呢，在地铁上把一只手套掉在地上了，自己还不知道。另外一位乘客看到了就替我捡起来，当时我就说 Thank you so much， 他回答说 Don't mention it， 也就是别客气。
我们再来看看 Michael 在和 Richard 抬沙发前讲的一句话 I am ready when you are， 这句话完整的呢应该是 I'm ready when you are ready， 意思是只要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能抬，但是在一般讲话时最后这个词Ready 是可以省略的。在沙发搬完后 ，Michael 说 ：“We made it, we made it， 就是我们做成了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你完成了一项任务，达到了某个目的，你都可以说 ‘I made it’。”
就是，玉文，上个星期天呢，我们全家去看电影，可是一路上呢，交通特别不好，堵车了，把我给急得满头大汗。结果呢，我紧赶慢赶，在电影开演前五分钟赶到了。
So, you made it.
Yes, we made it.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在沙发搬好以后 ，Richard 提出愿意继续帮 Michael 和 Eva 把全部东西搬进屋。
好，在听这段对话之前呢，我们解释一个单词
：fireplace, F I R E P。L-A-C-E Fireplace 是由 fire 和 place 两个词合成的，意思是壁炉。
好，我们现在来听第四段对话。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放在火炉前很好，要不要再搬点其他的东西进来？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哦，我和 Eva 可以搬完其他的东西，就搬沙发是个重活。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我有时间可以再帮忙，三个人一起干，我们可能一小时内就干完了。
Are you sure?
你真有时间吗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没问题，来吧，我愿意帮忙。
小华，在这段对话里 ，Michael 说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什么是 hard part？
Hard 是困难 ，part 是一部分。他的意思是说呀，搬沙发是重活，也就是和搬其他的东西来比，搬沙发比较难。
哎，就拿买房子来说吧，筹集资金 is the hard part。
对我每天来说，每天要早早起来上班 is the hard part。
另外，当 Richard 表示愿意继续帮忙的时候 ，Michael 问 Richard， "Are you sure?"
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是你真的有时间吗？那么在平常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意思是你真的没问题吗？哎，玉文，刚才你不就这么问我的吗？
我问你什么啊？你刚才说你今天能送我回家，所以我就问你 "Are you sure?"
Of course， 咱们从来都是说到做到。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东西全搬完以后说的话。
Is that the last box?
这是最后一只纸箱吗
？This is it.
这是最后一只。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Richard， 就放在那里吧。Eva， 我真是不能相信啊，我们全都搬完了。
Yep.You're all done.
对，你们全搬完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Richard, 谢谢你帮忙啊。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我想我们住在 Riverdale 会非常高兴的。
东西全都搬完之后Michael 说 I can't believe it. 在这里呢 I can't believe it 并不是说他真的不相信，而是呢三个人一起搬，很快就搬完了， Michael 觉得呢难以置信。
小华，就像那天我放在桌上两个橘子，你不问一声就拿走了，我当时就说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你不是自己原来说给我吃吗？
对不起，别紧张，我只是想举个例子嘛。
现在呢，我们要听课文的最后一段，也就是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带了礼物来看望新邻居。
Hello，
你们好。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这是我太太 Marilyn。Marilyn， 这是 Eva 和 Michael。
Hi，
你们好。
Hello， Marilyn。
你好 ，Marilyn。
Hi，
你好。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你好，我带点东西给你们大家吃。
For us?
How nice of you.
给我们吃？
你太好了。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欢迎你们到这个社区来。
Richard 在给自己太太 Marilyn 介绍 Michael 和 Eva 的时候说 ，Meet Eva and Michael. 这是介绍别人时的又一种说法。Meet 是会见、见面的意思，所以呢。Meet Eva and Michael 就是来认识一下 Eva 和 Michael 吧。
听众朋友，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还要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听完以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录音。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What were Michael and Eva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moving into their first house.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do for them? Richard offered to help them move the couch. What happened after they moved the couch? The three of them moved everything into the house. Who came to visit them? Richard's wife, Marilyn. What gift did she bring? Something to eat.
听众朋友，您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回答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您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将前往拉斯维加斯，与此同时，调查人员继续在那里努力查找为什么一名枪手从一家酒店的高层房间向一个音乐活动扫射的原因。枪手打死至少58人，然后开枪自杀。川普总统说，我们将到那里看望一些正在恢复的人，一些幸存者，我们还将和警方以及治安官开会，我们会在拉斯维加斯待相当长的时间。川普称枪击者是病态，精神错乱。他还说，任何有关枪支管制的新的讨论要到以后再说。当局已经查明，从曼德勒海湾酒店32层的房间向下扫射了9到11分钟的枪手是64岁的帕多克。枪击中除了58人丧生之外，还有500多人受伤。该地治安长官隆巴多说，他绝对相信警察将找到枪手的作案动机，并期待今后几天内发现大量信息。他说正在取得进展，但是还没有找到所有答案。调查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帕多克的女友，枪击事件发生时他在菲律宾，但是已经在星期二晚上回到美国，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波多黎各亲眼看到了飓风带来的灾害，他会见了波多黎各领导人，其中包括针对华盛顿对飓风灾害的反应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士。川普总统在波多黎各路易斯穆尼奥斯国民卫队空军基地及联邦和地方政府官员参加的活动中说，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勤力工作的人。川普还大力赞扬联邦政府和军队做出的救灾努力，有人批评联邦政府的救援太少，来得太迟，未能挽救在偏远地区遭受飓风灾害的居民的生命，很多居民断水以及缺乏生活必需品超过一个星期。被中共定为反动刊物的香港政论杂志《争鸣》以及《动向》在10月1日出版的合刊上突然宣布停刊。据信，停刊主因是创办人兼总编辑96岁的温辉今年在美国去世，家人不愿意继续亏本经营，决定停刊。据港媒报道，两刊合刊号刊登署名全体同仁的难说再见告别文，感谢读者跟作者40年来的支持，强调两刊提供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呼唤民主、人权、自由，抨击独裁和腐朽，与读者一起跨越困难和障碍，承载一代人的理想和使命。争鸣创刊于1977年，第二年其姐妹杂志《动向》问世，每个月的1日与15日交替出版。争鸣经常刊登批评中共的评论文章，作为80年代唯一专门谈论中国政治的杂志，是外界了解中国最新国情的主要渠道之一，被赞为业界翘楚，也吸引许多内地人到香港购买带回传阅。创办人温辉1921年生于广州，40年代移居香港后参加中共地下传媒工作，后来被调到文汇报，文革后转变思想，1977年创办争鸣。他凭《我为什么要离开祖国》的文革文章一炮打响。温辉1982年撰文批评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争鸣就被中共定为反动杂志，由广州县人被株连判刑12年。香港主权移交后，温辉移民美国。香港其他政论杂志《开放》的创办人金钟以及前哨的刘达文都曾经在争鸣工作。柬埔寨一名主要反对党的议员在被警告说他可能被涉及推翻政府阴谋的罪名逮捕之后逃离了柬埔寨。一天前，柬埔寨总理洪森誓言要对所有可能卷入这个阴谋的人采取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 上个星期五，中共开除了前重庆市委书记曾政才的党籍和公职，并且将他移送司法处理。新华社报道，曾政才被指控多项严重罪名，包括了毫无理想信念、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践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新华社再次发稿，罕见地更正了通报，把严重践踏改为严重违反。曾政才双开的反复曲折，这凸显了中共内部的什么样的问题？而在十九大前以理想信念为由开除了曾政才，习近平又准备立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基调呢？在反腐五年得罪了党内诸多派系之后，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还能够寻得多少的忠诚队友呢？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电话连线来和您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在美国纽约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玉文好，听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在纽约的李伟东先生，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曾政才的落马可以说震惊了各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共中纪委给他的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是这样的来指控他的罪名，包括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动摇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丧失了政治立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我们知道曾政才原来可是被视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他怎么会存在这么严重的理想信念的问题呢？李先生您的看法。
我首先要说，中共十八大、十九大，都以这个重庆的一个诡异的事件开局，就是开之前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真是这个中共这个党以及他的党代会，某种暗箱操作和神秘之处所在。这个我们并不觉得，这次孙政才的落马，会导致十九大有什么重大格局的变化。这个刚才你提到他是未来可能的接班人之一。那也只是可能和之一。自从十八大以后，习上任以来，这个孙政才也好，汪洋也好，胡春华也好，他们的接班地位就已经被否定掉了。其实不是因为他的接班，那主要的问题是在这之前，这个中组部和中央巡视组去考察，认为他对所谓博王势力清楚不够，在这一点上认为他不跟中央保持一致。那么丧失理想信念等等这些东西，可能跟他的个人生活作风以及这个给家属谋好处这样的原因有关。大概他没有这个其他方面的丧失理想信念，比方口头上还喊共产主义，还喊清廉，还喊这个廉洁等等这些东西，恐怕难以说他就完全丧失了所谓中共的理想信念。但是这他违背中央纪律，这个而且有个人的以权谋私，用这样的名义说他丧失理想信念，也是可以对号入座的。
是，那么李先生很有意思的是，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新华社的这个更改通报，这是不是确实很罕见？而且把这个从原来的严重践踏修改为严重违反，有人说这个语气上缓和了一点。那么您认为这显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倒真是很奇怪，而且是这个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为新华社第一轮发稿也应该是政治局的一个决议，
是。
那么发稿之后，可能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居然修改了政治局决议，把语气改得略微缓和，这个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前所未有，非常罕见的。至于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说把党章原则拿来严重践踏，可能会有人觉得不舒服，哪怕孙政才确实是如此，可能某些党的坚定分子认为你用一个践踏的词太过了。不是因为要给孙政才来缓和，而是这个词不能把党章和原则拿来用践踏来形容。对一个党员来说，只能用违反来形容。如果他是党外人士，可以用他来践踏来形容，可能是用词不准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有一些分析说，这可能跟中共内部的一些内斗仍然激烈化有关。您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样认为，大局已定，不会有人说为了支持孙政才或者保护孙政才来强行要扭转一个政治局决议。 没有人有这样的力量，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嗯，
他仅仅可能因为一帮秀才们批评，说这样用词不准，仅此而已。
好的，我们继续呢，就请在台北的这个张五岳教授，我们想要请教您的是，我们看到在孙政才被双开之后，中国方面这个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它的标题呢是从严治党，有腐必反。那么其中文章里面特别强调，在党的十九大前及时发现并彻底查处孙政才严重违纪问题，这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鲜明态度，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您认为这是不是这个拿这个孙政才来开刀啊？是不是真的是要为中共的十九大的未来的政治定位来定下一个基调呢？您的看法，张教授？
我想当然是如此，因为历次的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那大陆方面经常喜欢用杀鸡儆猴的方式。我们看看当年十五大之前的，我们可以看到是北京市市委书记，好，那我们看到说，包括二十七大之前的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乃至于十八大之前的薄熙来，
是
历次的党代表大会选择向现任的政治局委员来做一种开刀来杀鸡儆猴，我相信这也不是什么样的让人感到意外的。
嗯哼，
只是这一次大家会认为说，一般外界被视为说可能是作为隔代接班人选之一的1963年后的孙政才，竟然选择了被开刀。那我是同意韦东松所讲，其实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基本上已经改变了整个大陆很多的政治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行不上常委，我们看到那卸任的常委也被抓了。
是，
我们看到说大陆方面包括过去的三年多党纪惩处的长高达101万人次之多。我们也看到说很多过去当中连解放军这个部分两个军委的卸任的副主席通通被抓，甚至解放军做的毛泽东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的，所以因此习这种做法，我相信说是有他的逻辑可循的。我同意韦东松所讲的，这样的孙政才事件绝对不会构成对习近平有任何的挑战，也不存在说党内有哪一股势力在跟习近平来进行对抗，或者说想要进行分庭抗之。我相信说其实大局已经定了。
嗯，那张教授您是不是也同意说有外界说现在习家军已经全面的上位，那么甚至呢有可能在十九大上也不会有任何指派接班人或未来的接班人这样的一个趋势了，您的看法？
我想说基本上来讲话，这个几率是存在的，因为如果在十九大之后想要所谓的指定接班人，那接班人的位置有一个位置是历练，就是政治局常委，他同时要兼中央书记、常务书记，兼党校校长，兼国家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只有这个位置是历练总书记的唯一的最佳的位置。那如果我们基本上可以很肯定，如果是十九大召开之后并没有1960年后的人进到政治局常委，而且还担任这个职务，就证明习大概基本上不准备什么，不准备在下一届的2022年来进行交棒的。就算有人进到这个位置，也并不代表说他会交班。我是认为说他基本上已经放掉的，像不管叫隔代指定接班或者世代交替的概念了。
嗯哼，是，甚至还有人说，如果他被放到这个指定接班人的位置，其实是更大的风险，更加的危险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在我们的网站上，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向两位嘉宾来提问。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郑小姐啊。
您好。
过去的五年，习近平主席都得罪了哪些人呢？第一，他得罪了贪官污吏，啊，贪腐的官吏；第二，他得罪了网络上一些起哄闹事的一些网络大 V 啊，喜欢张扬个性、胡说八道的网络大 V， 啊，他还得罪了哪些人呢？几乎没有得罪其他人。如果说习近平主席有许多的敌人，有数以百万计的敌人，但是他却不一定有一个死敌，啊，请问哪一个落马的官员他会把习主席当作敌人呢？他们只能哀怨自己走错了路，哀怨自己命运不济。所以说习主席绝对不是孤独的啊，他有许多的同盟， 全国的人民都支持他。
好，
谢谢
您，宁夏的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我是想就是说咱们这个选领导人接班一样的怪的，跟那个怪物似的，面部扭曲的，你看跟银棍似的，你让他们就是至少有点内涵是吧，样子长得健健康康的是吧，你不要找那些人接班嘛就行了啊。
好，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想先请我们的李伟东先生来谈一谈，刚刚宁夏的高先生认为习主席是不会孤独的，他呢在党内有很多的支持者，那么他过去所得罪的都是一些这个值得批判的人士，那么他几乎没有得罪其他人，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位高先生有点过于乐观了，说全国人民都支持习主席，习现在有很大的支持率，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呢是在信息屏蔽和这个信息扭曲的情况下，我5年前写的那篇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里边就已经分析，中共建政以来，特别是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新增加了7种反对力量，这里边当然包括法轮功、新疆、西藏，然后这个上访的访民、三无农民，然后下岗工人，这个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等等，包括被强拆的人员，这7种反对力量现在仍然存在，而且过去的5年对7种反对力量的打压也都是非常这个严厉的，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所以你说他这个没有人反对他，或者没有除了得罪贪官和所谓胡说八道的大卫之外没有得罪别人，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但是同时呢，我同意这个吴越兄刚才关于这个中共内部特别是那个职位的精道的解读，这个是真的让我这个有点惊讶。这个您在台湾能够对中共内部的政治这样如数家珍，把每一个职位看待的这么清楚，我是完全同意的。习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挑战，但是呢仍然有另外的一个所谓变数，就是说修改党章修改到什么程度，习思想写入党章还是习的治国理政思想写入党章，这一点看样子已经成定局，关键是还仍然是保留常委制、总书记制还是恢复主席制。如果恢复主席制，就不用再这个猜测未来谁来当什么职位，等于他天然一修改党章恢复主席制，就给自己迎来了个新的10年任期，就整个任期就会长达15年。如果还保留总书记和常委制，那么这个刚才吴越兄的那个分析，谁来担任那个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就变得非常显眼。我们还要进一步看走势。
好的，谢谢您，李先生。那么张教授，您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呢？特别是针对刚刚这个观众朋友，还有刚刚李伟东先生所说的，那么习近平到底在中共党内他还有没有忠诚的队友？刚刚的这位观众的朋友认为习主席是不孤单的，您的看法呢？
我想当然，习近平的不管是大力的改革还是肃贪，一定是赢得大陆方面有非常多的普罗大众跟群众人民的认同，但是习近平方面在很多若干的一些做法也一定会引发大陆有一部分人存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只是反对习近平的声音，第一他无法公开会诊，第二他无法选择一个代表性的人选来挑战习近平的，所以反对的声音肯定是有，不同的声音一定会有，只是反对的声音跟不同的声音能不能汇成一股的力量，能不能找到一个有力的出口，对习近平产生任何的制衡或者任何的所谓的包括钳制，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的。
那么现在也很有意思，刚刚李伟东先生提到的7种反对力量，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就在9月底的时候，包括习近平还有中共政治局的7个常委都参观了一个在北京的一场名叫砥砺奋进的5年成就展。那么这个成就展当然想当然就是歌颂过去5年习近平主政的一些政绩啊。那么包括了刚刚我们提的孙政才，还有已经下台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并列，那么这6个人被定性为是中共18大以来的6大政治隐患。那么您觉得这场成就展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把这6个人放在一块，并且把他们定性为6大政治隐患，我想先请张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当然习本身他要有心力要防弊，那从最近大陆方面的文宣也好或者意识形态也好，基本上习是把他自己定位成是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中国一个最重要的领导人。那如果毛泽东是建国有功，邓小平就是富国有功，我想习自己的定位就是希望变成是一个强国的中国梦。所以说我同意伟东兄所讲，不管最后 那习的意识形态必然第一个进到党章，第二个，那如果这个进到党章，不管最后是用习近平思想，还是习近平治国理政，还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系列讲话，我相信冠名的习近平三个字是必然的。那因此今年不仅要进到党章，我看明年修宪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看大陆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马列主义，有毛泽东思想，有邓小平理论，还有三个代表。那如果习近平冠名的意识形态都进到所谓的党章里面去，哪里有可能明年修宪当中不放到所谓三个代表里面之前的嘛？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习是在建构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希望把权力定一尊。这中国大陆大的问题不在习任内，而在于说如果后习近平时代，谁还能够来处理习所遗留下权力定于一尊，但是挑战诸多如此严峻的问题嘛？毛泽东之后，你可以说有邓小平，但是邓小平所谓习近平之后，我相信说可能中国大陆政治上的一些所挑战才要开始。
嗯，您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后习近平时代啊，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昨天香港的一家媒体《星岛日报》，他引述了这个中共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蒋建国的一番话。这位主任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习近平十九大之后不仅仅管今后五年，还要管今后的二三十年。所以呢，从这个报道来看，这番话可以说就是代表了中国官方对十九大的一个政治定位，也就是习近平即便进入了后习近平时代，他仍然要掌管这个相关的一些权力。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啊提出了他们的看法。那么就有网友提到了陈明尔，我就来先跟大家谈一谈，跟我们两位嘉宾介绍一下。这位署名叫豪沈或者叫沈豪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大常委卡位战白热化，因为爆料事件，江派王岐山、孟建柱遭到了党内严重阻击，影响了江派人事布局，因此王果断反击，一举拿下了孙政才。习近平无奈才会紧急启用了后备力量陈明尔。那么七月十四号，孙政才被调离。那么现在呢，孙政才立案调查，就如同胡温来阻击薄熙来是如出一辙的。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他说在大陆没有对个人绝对忠诚的，忠诚不过是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利用而已，但是在大陆对皇权的忠诚却是绝对的，这与大陆的愚民教育有关，树倒猢狲散，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这就是大陆政治圈的现实。那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陈明尔，那么我们知道这位很多人把他视为未来可能接班人的陈明尔，那么刚刚我们有一位河南的李先生也提到，他说我们将来如果要再找接班人的话，能不能找一个比较有内涵的领导。那么也有很多人说陈明尔他具有只有专科的学历，感觉上好像习近平对于这种学历的这种看重度不如过往的这些领导人要高，可能与他本身的一些经历或者他的一些看法有关。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介绍一下陈明尔的未来可能发展，还有习近平他到底在党内进行什么样的一种人事布局？
我首先说这个刚才提到所谓爆料那位网红，这个导致了中共目前好像十九大之前的政治搏斗和这个格局，然后反击什么江派，这些说法呢都是望风吐影，而且这个民间的这个研究中国宫廷内斗，是很不靠谱的。那位网红的所谓爆料没有造成中共的内部的任何真正的争斗，眼下的政治格局和他的爆料毫无关系。
嗯哼。
那么而且也没拿他当一回事。但是中共自己开完十八大之后，就要解决所谓团派，还有当然孙政才不算团派，但也是这个温家宝那个势力培养出来的一个年轻的接班人。反正总之是一切有可能在二十大接班的人都会被拿下，不管是什么理由，潘府的人也不光孙政才一个，这个倒是早早就有的布局。那么这个拿下孙政才之后，然后选择陈明尔，陈明尔当然是习的忠实的粉丝，包括拥趸，包括他的吹捧者，那么这个也没有任何让他接班的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只不过他是一个新的比方说张春桥式的人物。
嗯哼，您觉得在后习近平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特别刚刚张教授说，他认为在明年修宪的可能性极大。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在这一方面的看法？
这个我同意。刚才这个五岳兄关于修宪的这个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现在就讲后习近平时代可能为时过早，他至少还有十年的执政期。那么这十年当中会不会有更大的这种动荡？我觉得呢，他在所谓二十大到二十一大之间这样一个转折时刻，而且呢，他这个一定要留任的情况下，
就会引起巨大的动荡。说他会不会平稳地度过一个15年的执政期，现在是有疑问的。而且他雄心勃勃，对台湾、对这个整个世界格局都有深度的介入，而且想创造所谓的第二种文明，这是我一直批评的，不去遵从普世价值，要跟美国在国际上一决雌雄，至少要继兔共治，这样的格局能不能够如他之愿而到来？他的经济格局、他的民众的支持的格局能不能够支撑他这样子，包括党内的格局，那么这都是一个疑问。所以现在说习近平后习近平时代实在是为时过早了。
张教授，您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呢？
我想韦东兄讲的我完全同意。我们刚刚所谈的是说，在习近平的任内，那中国面临的政局是一回事，那中国将来比较大的问题是在后习近平时代，那他的挑战一定会比现在来的更加的严峻。那确确实实，那陈敏尔当然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关注嘛。那我们其实如果仔细注意到的话，那习近平包括最近以来对共青团的谈话，
是
包括共青团团中央的第一书记，以前都是属于中央委员层级的，那如今我们看到连19大党代表都选不上，而且甚至要被贬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说，过去习近平主政下的5年，我不觉得共青团已经还是变成是一个强有力，在中国内部是一个很大的派系，甚至这个团派还足以跟习来进行抗衡。我觉得说过去这段时间，那可能我们对中国的内部的情势要重新做一些全新的评估了。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我们来听听黄先生怎么说。您好，请说。
首先对发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表示理解和同情。因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能耐就是把人民关起来像猴子一样的耍，而孙政才的双开和落马也正好说明了，在体制的牢笼里没有幸运儿，都是受害者。谢谢。
好，谢谢您，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那么另外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在发表评论啊。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的是，未来党的接班人的选拔是不是会出现类似清朝的秘密立除制的方案，也就是现任领导人不在自己最后一任的党代会一开始就提拔接班人，而是会在自选的恰当时机来宣布呢？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位另外署名这个叫李永伟的这位网友，他说从基层官员都是江泽民派的人，习近平必须专政来彻底的清理官场。而还有一位署名叫 Dream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不稳固自己的权力，他就是第二个赵子阳、胡耀邦，只有一个强力的领导人才能够对国家来进行变革。我想先请我们在台北的张五岳教授来谈一谈好了。有一位网友提到了这个提拔接班人，刚刚其实我们稍微提到了一点，您是不是能就他的这个问题来做进一步的回应？
我想习大概已经正式的废除的有所谓的隔代指定接班人的世代交替这个惯例，
是
基本上应该已经是打破的。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习要很清楚的，那他之所以集权做一个强人，有第一有他的出生背景跟人格特质，第二有他独特的身体上的一些身体经历。我们看到说在习近平担任后任的总书记这5年当中，他在胡锦涛主政下看到上有江泽民垂帘听政，中有周永康政法书记的独立王国，下有薄熙来强兵悍将，他很清清楚楚权力如果不再集权的话，无以解决内部的问题，而且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所以他有多重的原因才造就他今天集权，甚至是12个领导小组的小组长集于一身的原因嘛。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部分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台湾的张五岳教授，还有在美国纽约的李伟东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带您聚焦中共19大，习近平时代是不是中共党内民主的终结？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